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我们就求施恩的主今天特别向我们施恩。主耶稣啊，把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好让我们的因着你的话，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主啊，能够站立得稳。主耶稣啊，能够为主你打美好的仗，得胜的仗。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施恩怜悯这个软弱的器皿。主耶稣啊，求主你施恩。主啊，你的圣灵加力，主耶稣啊，好像啊，这是你的话语不因着他的软弱有任何的拦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主施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啊，弟兄姊妹，在主耶稣被卖啊被抓的那一个晚上，卖耶稣的加略人，他除去了以后，主耶稣呢就两次教导剩下的那十一位的门徒，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第一次呢是我上一次讲到讲的13章34到35节，也是上一次的每周的金句，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这两节经文，它的中心信息呢，就是主耶稣要门徒们，他们按照主的那个牺牲舍己的爱来彼此的相爱。第二一点呢，当门徒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在为耶稣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啊！所以感谢神。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是第二次的主耶稣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那你从这段经文里边，你发现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经文12节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当结尾的时候第17节也是要彼此相爱。那开头12节主耶稣在重复他的命令，那在结尾的时候，那主耶稣是在鼓励他们要彼此的相爱。为什么我说是鼓励呢？因为第17节是怎样说的呢？17节是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原文里边有一个连接词叫黑难，那个原文那个连接词是为了，而主耶稣说，我这样的吩咐你们是为了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你就看见这一节经文里边，就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在鼓励门徒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主耶稣又命令门徒们要彼此相爱，又鼓励门徒们要彼此相爱呢？因为我们只有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领受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你会说，宋牧师，这段经文没有福气这两个字啊，是没有福气，但是如果我们去用一颗咀嚼的心，我们来咀嚼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哇，彼此相爱的人真的有福气了。所以感谢主。那下边我就和大家分享有3方面的福气。第一个福气呢，你成为神的，成为主的朋友。请大家我们一起再读12节到14节。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十二节，主耶稣在重复他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觉得很好奇，第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主耶稣你刚刚颁布彼此相爱这个新命令，这么快又重复，是不是显得有点啰嗦呢？也许我们觉得有点啰嗦，但是主耶稣他是让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要记在心里边，因为人有时候不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边，不是很重视神的话语。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特别是十三章，你看见主耶稣颁布那个新命令以后，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场会不会说，哇，有个新的命令哎？但是你看彼得有没有，哇，有个新的命令？没有啊。彼得他挂念的是什么呢？他所思想的是什么呢？他思想的不是这个新命令，他思想的是主耶稣前面说的话。他问耶稣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他看重的是主往哪里去，而那个没有错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上，你可以去想到，原来他心里边这个主的新命令没有被他把他的心来抓住的，或者说他可能没有看见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彼得什么时候才意识到彼此相爱是多么重要呢？我们去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所以你看见他说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事情之上是彼此相爱。哎，这个不够，彼得说彼此相爱还不够，你要把两个字加在里边。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切实的相爱。切实的相爱，什么叫切实的相爱呢？切实的相爱就是火热的，火热的啊！所以你去看看那个原文里面，就这个要火热的来相爱，不是轻描淡写的来相爱，不是口里说一说的，而是彼此要火热的来相爱。相爱到一个地步，你要让对方感受到，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爱我，这叫火热的彼此相爱。接下来第十三节，主耶稣讲到人间最大的爱，人世间最大的爱是什么呢？就是人为他的朋友来舍命。这个世上确实是有人为他的朋友来舍命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为，我感谢主哎，你们都想到了啊，为朋友要两肋插刀。对于这样的人，很多人会去称赞，也许是喜欢作诗的人很会大做文章，真够朋友。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边不是谈论世上人间最大的爱，主耶稣是借着这个要让他的门徒们来明白，主耶稣的爱大过人间，大过世上被人称颂的那样的为朋友舍命的爱。主耶稣的爱是什么呢？主耶稣的爱是为罪人舍命。主耶稣的爱是为抵挡他的人舍命。主耶稣的爱是为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舍命。主耶稣的爱令保罗这个心如此冷酷的人震撼。 在罗马书5:7-8，为义人使是少有的，为人人使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怎么知道保罗被震撼了呢？因为他这里有两个字叫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无法想象。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世上确实是有朋友为朋友来舍命的，但是你去思想，那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为另一个罪人而舍命。但主耶稣的爱是无罪的为有罪的舍命，圣洁的为污秽的来舍命，生命的主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舍命。弟兄姊妹，这样的爱世间没有，你找不到。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奇异的爱，这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泪流满面。不知道大家会唱不会唱啊，时间我们就唱一节。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受痛苦变生，也为我死在十架上。亲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为我受死。好，我们就唱到这儿哈。啊，这首歌太美了，不是说听着美，而是我们从中看见了神，神的儿子他竟然为罪人去舍命。感谢主啊！我们常常会说这首歌很好听，但这首歌是好听，但是更美的是它让我们看见神多么奇异的爱，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明白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今天我们蒙了他恩典的人也要为弟兄舍命。所以感谢主，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新约圣经里边，我们就看见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真的遵照主的吩咐，用主耶稣这样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当然他们舍的不是自己肉身的生命，但是他们舍的可能比这个肉身的命还重要的。对有些人来说，举几个例子，使徒保罗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牢里边，竟然有一些弟兄他们陪监。你知道什么叫陪监吗？在北美有很多陪读，有些父母就觉得很富足了很多，但是保罗坐监的时候竟然有人心甘情愿的陪监。保罗他被这种爱感动了，他把他们的名字还记载在圣经里边，有保罗的亲属安多尼古和尤尼亚 在罗马书十六章，亚里达古哥罗西书第四章，还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七章都有记载，还有以巴弗哎，记载在腓利门书，还有路加这位医生啊，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是这些人喜欢在监狱里吗？不是的，我想监狱里边一定很痛苦，监狱里边没有自由，但是他们纪念主的仆人，他们愿意舍弃自己有的那份自由，那份在外边的那份舒适，陪着保罗在那里边，这是基督舍己的爱。我们再想一想马其顿教会，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记载，说他们在极穷的时候，弟兄姊妹，什么叫极穷啊？可能真的是接吃上顿没有下顿，极穷的时候，今天很少有这样极穷的，但是圣经说他们在极穷的时候，他们听说耶路撒冷的圣徒有缺乏，他们没有把这个消息就以我们太穷了为借口，而是再三的求保罗允许他们把金钱物资拿出来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呀？舍己的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自己先安排好了，如果我还有一点多余的，如果里边觉得有一点感动的话，把这点多余的去帮助人。但是这里马其顿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极穷，但是他们还是求保罗，再三的求保罗。我估计保罗说，你们太穷了，你们不必要的，但是不行，我们虽然极穷，我们也愿意去吧。弟兄姊妹，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舍己的爱。再想一想吕底亚，他是做纸色布匹生意的这位女商人，他信耶稣以后啊，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圣经里记载说他强留啊，用这个字眼就让我们去思想，他不是说哎，你要愿意到我们家住两天，不是的，强留是说你必须得要住在我们家里边，不是一个人的，圣经里边说是我们的，也包括路加在里边的，也包括希拉在里边，也可能还有别人不知道，但是是我们好几位大男人。吕底亚强留他们住在他的家里边，他的家可能很大，他是做生意的，但是无论多么大，那都是要做很多的牺牲的，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吕底亚愿意，他愿意舍弃自己的舒适，他要走出这个舒适圈，这是舍己的爱。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基督徒信耶稣以前是拜偶像的，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所以对吃肉就特别的敏感，总担心吃的那个肉是不是献过偶像。 所以心里边不安。保罗说，他为了这些弟兄的益处，他说我永远不耻辱，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保罗也许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肉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不吃肉的人。如果他不吃肉，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他可能觉得吃肉对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哎，也许是身体补养，因为保罗四处去奔走，传扬主的福音。但是保罗说，为着弟兄的益处，我就永远不吃。弟兄姊妹，这是舍己的爱。感谢神啊！看见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活出这种舍己的爱。感谢主。我们看接下来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不知道门徒们听见这句话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去在十三章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的反应很强烈。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看见他反应很强烈。那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当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哇，朋友，我想可能是他们脸上满脸的惊讶，不敢相信，耳朵有没有听错呀？但是耶稣确实是说了，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是一个条件句，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这是个条件。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如果你满足这个条件，你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耶稣没有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了，没有说，而是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你们若舍己彼此相爱，就是我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看，我们是不是神的朋友？我们不能笼统说我们是耶稣的朋友，真的吗？看耶稣怎么说的呢？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这里就讲这个彼此相爱。你们若真的彼此相爱的，你就是我的朋友。求主来施恩怜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个恩门，这叫恩门。我们有什么资格成为他的朋友？但是主耶稣给我们开了恩门，今天你愿意成为他的朋友，你要愿意，就是按照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看一下旧约圣经里边，亚伯拉罕和摩西只有这两个人呢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哎，为什么他们被称为神的朋友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难道是神偏心？神绝不偏心。因为这两个人有一个特殊突出的地方，他们顺服神。神说，亚伯拉罕啊，你所生的独生的你所爱的，在摩利亚山上献给我。他也没有打折扣啊，没有，主啊，是你给我的，100岁才生的，没有。他就备好柴备好驴，带孩子上摩利亚山上。因为他们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今天神也给我们开了一扇门，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 弟兄姊妹，求主来恩待怜悯，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得救，不仅是停在得救这个位置哈，而是在属灵里竭力的奔跑，保罗竭力的奔跑啊！还把圣经的用的词不是说只是奔跑，要竭力的奔跑。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竭力的彼此相爱的时候，舍己的时候，你就是主的朋友，你就成为主的朋友，那是不是福气呀？太有福气了，世界不能给我们，是主给我们的，给那些听他话的人的。第二个福气呢，成为主的知己，成为主的知己。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感谢主哈！我们看在这一节经文里边，我们看见门徒与主耶稣的关系的改变。他们与主原来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仆人、主人，仆人和主人这种关系的特点是，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主人呢，只是吩咐仆人做事。那个百夫长说了，我手下有兵啊，我吩咐他去做这个，他就去做那个。所以主人只是告诉仆人你去做这个或者做那个，但是他不会告诉仆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主人和仆人没有心的交流，没有心呐，没有这个心里边的这个层次的交流。那从这节经文里边，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主人和仆人这个关系上边又给他们加上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朋友的关系。因为主耶稣说他不再，主耶稣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所以主耶稣又给他们加上一层新的关系，叫朋友的关系，是在原来的仆人和主人的关系的上面又加了一层新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特别注意，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以后不是我的仆人了，主耶稣只是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没有说你们不是我的仆人，只是说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那也就是说，门徒现在他与主耶稣的关系是仆主仆的关系，又是朋友的关系，这是一个崭新的关系。我们去读啊新约书信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保罗、彼得、雅各在他们的书信中有没有一个人说耶稣基督的朋友？保罗、耶稣基督的朋友彼得，没有。哎，他们不是耶稣的朋友吗？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这样的称自己。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的称呼自己呢？弟兄姊妹啊，因为他们知道不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 虽然那些使徒们那样的为主来奔跑，但是他们还是知道自己不配。就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主耶稣为什么称门徒们为朋友呢？感谢神呢，在圣经里边十五节后半节就告诉我们，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都告诉你们了。特别注意这个都是什么意思呢？都就是表示主耶稣从父那里听见，没有隐瞒，没有保留，全部告诉门徒了，全部告诉门徒了。弟兄姊妹，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看这些门徒是知己呀。今天我们都盼望有一位知己，但是世上的知己，过几天你就发现不知己了。但是感谢神，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位掌管万有的神，他看那些听他话语的人为他的知己，他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话没有留下一句不告诉他们。弟兄姊妹，主耶稣，如果我们今天遵行他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主耶稣看我们不仅仅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知己。成为主的知己是不是荣耀啊？那是荣耀哎。但是今天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活出这份主给的荣耀，你要活出来。那个荣耀不是藏在心里边，而是要把它活出来。怎么活出来呢？弟兄姊妹，简单得很，就是用主耶稣舍己的爱爱你的弟兄姊妹，那你就把那个荣耀活出来。刚才讲过彼得，他特别的看重这个彼此相爱，我相信是圣灵来引导他，感动他，带领他，让他看见在一起同工的时候，那个彼此相爱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才说出来，最要紧的是在所有的事情之上，最重要的，火热的，火热的。弟兄姊妹，你火热的相爱的时候，那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怎么说的呢？他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下边怎么说的？要常以为亏欠。弟兄姊妹，圣灵借着保罗来提醒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做得很好了，我已经很爱弟兄姊妹了，我们里边就好像很满足了。但是保罗说，你要常以为亏欠。这个爱是上不封顶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第二个福气。第三个福气呢，成为主的满足。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感谢主哈。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这节经文里边有七个动词啊。第一个动词呢，拣选，拣选。门徒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朋友，成为主的知己，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的拣选，那是主的拣选，是主的恩典。这个世界上，我们以前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要去选哪个导师，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啊？我们去，哎，那个导师和他挺对眼的啊，好，我去报他，是我们再去选。但是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不是这样式的，跟随耶稣的人是他拣选我们。我们以前去选的时候按照人的标准，但是耶稣拣选我们不是按照人的标准。如果按照人的标准，谁会去拣选彼得呢？谁会去拣选他？东北话叫大老粗哎，谁会选这个大老粗呢？谁会去拣选约翰这样火爆脾气的人？但是圣经里边说，主耶稣就拣选那些没智慧的人，主耶稣就拣选那些软弱的人。感谢赞美主，都是他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所以保罗说，你要夸口就夸谁呀？夸基督，夸基督。第二个动词呢，是任命。你说这里没有任命，这里的动词是分派。分派呢，那个原文就是 appoint， 就是任命。任命啊，不是我们任命了哈，不是那个任命哈， appoint。政府任命你做哪一个国的大使，那个任命哈。耶稣拣选门徒，然后任命他们为天国的大使。黄子佳牧师他在培灵会中讲过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那个使者就是大使 ambassador， 大使哈，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是神任命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什么呀？做大使哎，啊，多荣耀的职分！我们在天国在地上的大使做什么呢？圣经林后五章二十节说，我们去劝人与基督和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向人去传福音，你要把福音传给在黑暗中没有指望的人。弟兄姊妹，有多少人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我们可能都听说过最近在国内开车故意撞人的事很多，不是个例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有没有想法？是否是里边有更大的这种神的爱催逼我们要向人去传讲耶稣？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大使。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是什么大使啊？不合格的大使，实质的大使。第三个动词呢是去，去。基督徒我们要去，到哪里去呢？要进到羊群，进到人群中间。主耶稣差派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他也差派我们去，在大使命中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以后，门徒们停留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去，所以呢，神就允许大逼迫临到他们。感谢主啊，他们是属神的人，灵里很敏感，知道神的心意，马上就到犹大地，犹到撒玛利亚，腓力就把福音在撒玛利亚传开了，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所以今天我们蒙恩的儿女，今天我们要去，感谢主啊，我们今年要去到捷克去啦，我们还要去到太古广场，那我们周围还有好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也许我们家人很多没信主，知道向家人传福音真的是比登山还难哈，比登天还难，但是呢还是要去，我们还是要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去。第四个动词是结果子啊，结果子。多数的理解呢，这个结果子就是指的是领人归主、灵魂得救的果子。在15章前面1到8节，主耶稣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教导门徒，葡萄树的枝子不是装饰啊，葡萄树的枝子是做什么的？结果子。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是栽种葡萄树的哈？如果你的葡萄树枝子不结果怎么办呢？你有是不是心凉，心里太善良了，不砍它，看看叶子就可以了。我想没有这样事的，都是指望它结，不结果拿剪刀把它剪掉了。天父就要把它怎么样呢？剪去。结果子的天父也要修理，好让我们结果子更多的。第五个动词是长存。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永远长存的，弟兄姊妹，我可以100%的有把握地说，名誉、地位、财富、健康都不能长存。因为我以前常去 funeral home 哈，去那里边就发现没有一样是能够长存的。以前我也在医院工作，也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长存的。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永远长存的是什么呢？灵魂得救了，这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能够带回天家的，能够到主面前的，那个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姊妹，还有一首诗歌，不是说我很喜欢唱诗歌，有你好奇怎么今天唱两首诗歌哈？实在是预备的时候就突然感动就出来了哈。岂可空手回天家，弟兄姊妹，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里边很有压力，我们都要去回天家的，我们怎么带着什么回去呢？ 这首诗歌也特别的美哈。两手空空归回天家，难道这样见主面？从无一日为主作骨，却无宝珍献主前。两手空空归回天家，弟兄姊妹，两手空空，两手空空，我们是两手空空回天家吗？他说：“何能如此降恩主，为领一人归向耶稣？”这是有个故事的哈。这首诗歌，他是有一个年轻人得了癌症还是什么重病，在临死以前信主了。他很痛苦，本来信主应该很欢喜，他很痛苦。他说：“我才信主，没有向任何人传福音了。”这首诗歌不是他做的，应该是卫斯理的哥哥还是弟弟不知道，他做的。第六个动词呢是求，主耶稣说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向上帝来祈求。主耶稣要借着他的舍命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向父神宝座的路，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祈求，这是求啊。第七个动词叫赐给，父应许我们所求的，就是赐给哈，他应许我们所求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面记载了两个主耶稣告诉我们应许我们祷告蒙应许这样的应许。第一个是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第二个祷告蒙应允的这个应许，就在刚才这个十六节的下半节，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应许太宝贝了，太好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清楚这两个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应许是有条件。在十五章七节那个条件是什么呀？藏在我的里面，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你祷告他就应许。那十五章十六节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什么呀？结果子啊，你们的果子要长存呐，这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去用这样的经文这样的应许去祷告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前面的条件是什么。弟兄姊妹，从上面的七个动词当中，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的心意。有没有看见主的心意是什么？第一，我们要结长存的果子；第二呢，要荣耀父神。主耶稣在世上，在凡事上要荣耀父神。那今天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凡事来荣耀父神。基督徒只有用主耶稣舍命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结长存的果子，才能够荣耀父神，成就拣选我们任命我们为天国大使的主耶稣的心意，成为他的满足。被差的人的福气是什么呢？就是成为差派他出去的那个主的心意，让他的心得满足，得他的称赞，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弟兄姊妹， 彼此相爱的人真的有福。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呢？成为主的朋友。第二个福气呢？成为主的知己。第三个，成为主的满足。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我们思想你的爱的时候，主啊，我们深深的思想你的爱的时候，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只有感感再感。主啊，像我这样罪人怎么能蒙此厚恩。主啊，更求主你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今天愿意，主啊，来遵从主你的命令，主啊，能够用主耶稣舍己的爱爱我们周围你所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你，主啊，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让父得荣耀。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